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记。今天晚上我们要查考第十八章啊，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查考看到第十七章完毕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这一章啊，按照我们我本圣经的标题啊，他写但族遣人觅地啊，这个但支派的人差遣人去寻找土地啊。那这一章啊，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先看第一节啊，开始的时候记载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作者啊特别强调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也就是告诉我们本章所发生的事情啊跟前一章是有关系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十七章的第六节啊，十七章的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在十七章啊记载这个米迦家里面立神像的事情，那么作者呢也强调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这个内容呢啊，在十七章里面也牵涉到利未人他寻找可住的地方啊。后来这个利未人做了米迦啊这个神堂的祭司啊。那么这一章呢，但支派的人但人往北边去寻觅土地要来居住，那么最后呢啊，在但这个地方呢就立起了米迦的神像啊。这个一直看到三十一节就知道了啊。我们先把三十一节看一下啊。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啊。所以这两章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昨天晚上一开头就讲过了啊。那么两章的圣经啊经文啊内容好像不一样啊啊，但是相同的是个人呢著作主张任意而行。那原因是什么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没有王当然就没有立法，那行事为人就不受约束，所以个人就任意而行。那米迦呢雕刻铸造神像啊，那在家里面呢自己就立了神坛啊，也立了一个立位少年人做祭司，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违反立法的规定。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十八章里面哦，但人呢、啊、他抢夺了米迦的神像和祭司啊，到最后呢用刀哦将拉伊那边所有的居民杀掉啊，又放火来烧这个城。那我们想一想啊、哦、他们心中有神的立法吗？可见啊、哦、在那个时代信仰已经崩溃堕落了啊。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哦，我们先谈一下了哈。但人哈，但族的人所分配的土地啊，本来是在以华人以西的平原，土地肥沃，而且呢十分富庶的地方，一个好地方啊。啊，这个在耶稣雅记的时候我们有看过的，也读过的啊，但支派所分配到的土地啊。不过这个地方呢，接近这个沿海公路，那么跟那些很强悍的腓力士人啊做邻居就在一起了。那腓力士人不断的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了，那么旁边呢还有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呢又非常顽强啊，哎，很可怕的哈、哦。啊，亚摩利人都强逼啊这个但人住在山地啊，啊不容许他们下到平原啊。这个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三十四节就有特别记载了。好了，那我们就看到了 但支派的人就夹在两个墙壁之间呢，啊，所以他们生活范围就非常狭窄，啊，只能够在这个狭窄的地方来过生活。他们觉得我们人多啊，这个地方住不下怎么办呢？所以就差遣人往北边，啊，寻找土地要来居住。那么十八章就是记载这样的事迹啊。好，好，那十八章这一章哈，哦，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看哈。按照讲义我们有分了六个段落来看。那么现在先看第一段，哦，第一段是记载哈，那个但人差遣探子，哦，去寻找土地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些探子呢，遇到了利未人，哦，就是十七章所记载那个利未人。好，我们先看经文哈，第一节到第六节。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夺地为业。第二节，但人从手拉和以石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华人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第三节，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读什么？第四节，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第六节，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好，我们读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探子他遇到了这个利未人啊，但支派的人他们住在这个索拉跟以石陶哦，两个城哈，那么中心哈，狭窄的地区之内了。那么这个地区呢，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读的哦，这个参孙活动的地方啊。那么因为地方狭窄，人多了，所以在不得已之下，他们决定啊要向外移民。那向外移民总要有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往北边去寻觅可以安居的土地啊。那么在实行这个搬迁之前呢，啊，要去寻找土地呢，他们就打发五个勇士做侦探，那么出去呢要寻觅观察可以居住的地方了，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第一节第二节的记载。好，那么第三节呢，我们就看到啊，他遇见了少年的利未人啊，第三节到第四节啊，他们来到以华人山地，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在那边住宿。啊，第二天早上啊，啊起来要走的时候呢，哎，无意中啊，有讲话的口音呢，啊，啊，还有他的这个穿着啊，发现这个利未的少年人，啊，于是他们就展开了一场对话了。啊，那么探子问利未人啊，有三个问题的，啊，第一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第二个问题，啊，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在这里读什么？啊，问了这三个问题的，啊，其实这三个问题哈，哦，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在我们今天哈，哦，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可以啊想一想，啊，问一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谁领你到这里来？啊，什么人把你带到真耶稣教会来？啊，谁领你来？啊，第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你到真耶稣教会来啦，啊，你有没有热心敬拜神啊？有没有参与这边的圣工啦？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然后第三个问题，你在这里读什么？哦，你到真耶稣教会来啦，你到底读到什么啊？哦，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哈，个人的心啊，所得到的恩典各不相同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数算恩典的话，你会算一大堆哦，啊。那么利未人就问啊，这个啊探子啊，五个探子就问利未人啊这三个问题了， 哦，那么利未人到底怎么回答呢？哦，看第四节，哦，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哦，他的回答很简单了，哦，米迦待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七章里面所记载的啊，嗯，米迦请他做祭司啊，哦，那么给他啊，一年给他十受够的银子，还有一套衣服啊。啊，并且呢，每天度日的这个食物啊，都供给给他啦，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面啦，啊，哦，做祭司了，啊，所以等于三个问题都有讲出来了，啊，都回答了，啊，那么第五节到第六节啊，探子哈，啊，他就继续的啊求问了啊，问这个利未人啊，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那我们从他们互相的对话之间知道这个利未人受到米迦的照顾了，那么在米迦的家中担任祭司了，那既然他是做祭司了，所以五个探子就问祭司了，趁这个机会就问一问祭司了，那个古代以色列民有什么问题会去问祭司，那他们五个探子也趁机会就问这个祭司了，想要知道啦，他们所行的道路到底通达不通达，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祭司就讲了，那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他的回答很好，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啊，那你们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是很好的啊，是通达的啊，你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啊。那么这一句话他的答案，这一句话我看那个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是翻译你们平安的去吧，你们要走的道路是蒙耶和华悦纳的，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比我们的活活本更容易了解了，你们平安的去吧，你们要走的道路是蒙耶和华悦纳的，这个祭司的回答很好，你可以往前走啊，你们所走的道路是蒙神悦纳的，是通达的，是很好的，好了，那我们注意这个利未人回答的话，探子要利未人请你求问神，在十五节到第五节，探子对利未人说请你求问神，那这个神在中文的译本我们活活本上面有一个空格，那么如果在上帝版呢，那上面就翻译就上帝了，那我们呢就翻译就神，但是前面有一个空格表示这个神是代表天上的神了，所以英文是翻译 God G-O-D God 表示说他们所求问的是耶和华了，也就是说请这个祭司来求问耶和华真神啊，那么在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明这个利未人他用什么方法去求问，圣经没有写那个利未人似乎没有求问神了，因为他一问了马上就回答了，所以根本没有求问神嘛，凭他心中的意思就回答了，那么这个利未人所回答的话就是讨，这是五个探子的喜欢嘛，用讨人喜欢的话来回答嘛，那么我们看他回答什么呢？你可以平平安的去你们要走的路是蒙耶和华悦纳的啦，是很好的，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呐，这个五个探子听起来一定很高兴的嘛，不过我们从他们以后的表现他是为金钱讲但人所喜欢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后面慢慢就会了解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他会这样回答，那我们从事迹的这个继续发展来看，导致米迦的家中的神像被抢了，那么到最后拉伊的人民也被杀了，那么城也被毁了烧了，那你看这个祭司回答的话对吗？你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吗？ 表示祭司是随便回答的嘛，对不对？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啊，第七节到第十节。那么五个探子啊，听了祭司的回答，就继续往前走了。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啊，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力，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第八节，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第九节，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啊，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夺那地为业，不可迟延啊。第九节，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力的民，地也宽阔，神已经将那地啊，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哦，这五个探子哈，就回来报告了。哦，他们先到拉邑看一看，就回来报告了。哦，这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啊，探子来到拉邑看了啊，回去就报告给他们啊，这个但主的人哈，来了解。哦，那么从第七节哈，他们说拉邑哈这个地方相当好。哦，土地肥沃，是可安居之地啊。这个第七节这边写得很清楚，很好的地方啊。看到拉邑那边的居民哈，安居无力，说好像西顿人一样啊，西顿人安居一样，表示当时的西顿人是安居无力的。那么那个地方也不错啊。那么在那地呢，没有人掌权来扰乱他们，哇，这好地方啊。那离西顿人也远，没有别人来往，啊，所以这个好地方啊。那后面呢？啊，到第十节又特别说明啊，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力的民，地也宽阔啊，哦，很好的地方啊，啊，神已经把那地交在你们手中啊，哦，还特别强调那地啊，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很好的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叫拉邑，拉邑是在最北边的地方。那么这个拉邑呢，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利善，哦，我们参考耶稣雅记，哦，十九章，哦，前面哈，哦，耶稣雅记看十九章，十九章的四十七节，啊，耶稣雅记十九章的四十七节，但人的地界越过沿途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杀城中的人，夺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为但。哦，这是耶稣雅记里面的记载了。哦，那个地方本来的名字叫做利善。哦，但是四书记呢就记载说那个地方也叫拉邑。哦，所以四书记这边所写的拉邑，哦，就是利善。因为但人去了，把那边的人杀了，哦，然后把那个土地夺过来以后，就改名叫做但了，啊。那么四世纪十八章就是记载这样的事情嘛，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地方本来也叫做利善，是在以色列的最北的境界，哦，在那无他利支派的边界之外，哦，可以说是约旦河上游的一个小市镇。哦，那边呢，水源丰富，风景优美，而且附近呢，哦，有山间，哦，有山泉哈，哦，还有瀑布啦，哦，因为处于这个偏远的山谷地带啦，哦，那西北边哈，哦，又有利巴嫩山跟西顿隔绝啦，啊，所以东北还有黑门山，哦，和亚兰隔绝啦。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相当好啊，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特别强调哈，那地的居民哈，那地的民安居无力，啊，那地的居民哈，因为不受别人干扰啊，所以安居无力，说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
同时还特别强调啊，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而且离西顿也很远，跟别人都没有互相来往，而且周围的土地也非常富庶，是很好的地方，可以做长久居住之地了，这是这个但支派五个探子去窥探他们所看到的相当好的地方啊，所以拉伊呢土地肥沃啊，是可安居之地了啊，这个就是第七节啊一直到第十节内容所描述的，我们所以可以看到的那回来他们报告了怎么报告呢？告诉他们同属的人赶快去啊，起来啊，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就这样记载了五个探子他们看了以后就当然就回来回到什么地方回到索拉和以石陶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么就向弟兄们报告他们发现的地方实在太好了众人听了之后呢非常欢喜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可以永久居住的地方了太好了那么探子的报告呢看起来是相当乐观积极的但不是全体都同意可能里面有些人犹豫不决了无动于衷了只有你们五个人去看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到底真的是这样吗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可能有人犹豫不决了所以他们就讲了一句话了这个第九节这边记载他们讲一句话我们已经窥探那地啊见那地甚好但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可能当中他们有一些人反对你们看你的我们没看到所以我不大相信所以就静坐不动结果探子这五个探子就起来我就急呼他们大声告诉他们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夺那地为业不可迟延赶快去怕什么呢我们报告是真的不是假的啦所以第十节他们就特别强调你们到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好地方啦那他们又加一句话很有意思说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还特别强调神已经把那个地交在你手中了所以我们赶快去得吧看起来这五个人好像信心特别好认为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了而且那边太好了百物俱全一无所缺所以你不去夺也是笨赶快去吧请大家赶快去夺那块那地为业了这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所记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石陶前往十二节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十三节他们从那里往以华人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这一段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但主就决定赶迁了要迁移了那么迁移要去的时候呢有六百个人六百个人去那么这六百个人呢各带着兵器从索拉跟以石陶出发所以但主就打算要迁移了所以六百个人而且这六百人是拿兵器的所以等于说六百个勇士做前锋那么先迁到那边去那迁过去又占领了那个地方就回来 叫大家再搬过去嘛应该是这样嘛那么但主的这个迁徙他们不是走沿海公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非利士人所以他们就选择中部山区的公路虽然这个路比较崎岖不平但是总是比较安全没有敌人嘛沿海那边有非利士人所以他们就走山区的道路那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六百个但人 带着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出发了，所以不是整个支派全部都迁移哦，只是那些胆量比较大的而且没有土地可以居住的600个勇士先前往，所以600个人带着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就前往了。那12节13节就告诉我们了，他们经过了这个犹大的基列耶里，那么在一个地方叫马哈尼旦，在那边安营。好，那我们读到马哈尼旦，那马哈尼旦呢，你会发现我们在13章也读过这个名字。好，我们先看13章，13章的25节。好，13章的25节，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是参孙活动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有神的灵感动参孙，这里有马哈尼旦。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想，这两个马哈尼旦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好，马哈尼旦是什么呢？如果查考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但支派扎营的地方了，但支派扎营的地方了。所以他们从索拉跟以实陶前往，但是18章这边是记载，上到犹大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所以这个地方马哈尼旦，应该跟13章25节参孙活动的地方那个马哈尼旦。是名字一样其实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名字会一样呢？因为马哈尼旦的意思就是但支派扎营的地方啊。那么现在但支派啊，600个人啊，他们出发，那么当然也带着帐篷嘛，要扎营嘛。他们扎营的地方是在犹大的基列耶林后边那边安营所以他们扎营的地方也就是叫做马哈尼旦嘛，就是这样所以两个地方不一样我们要了解但主人上到犹大，在基列耶林西边扎营然后从那里才往以华人山地去所以名字一样，其实不同一个地方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14节到20节这一段那我们先把经文看一下14节，从前窥探拉逸地的5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15节，5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来到那少年人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16节，那600担人够带着兵器站在门口。17节，窥探地的5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去了。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18节，那5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19节，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的一支派的祭司好呢？20节，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我们读这一段这一段就记载他们这一行人进到米迦的住宅把米迦的神像抢走了，那把那个利未人祭司也带走了所以这一段我们标题把它写抢夺米迦的神像和祭司这里记载5个人5个探子向众人报告报告什么呢？米迦私人住宅里面有受立神坛14节，从前窥探拉逸的5个人这5个人就是在第2节所记载的那5个 这五个勇士，从前他去窥探的嘛，然后回来向大家报告了，然后有600个人就逃前往啊，所以这一次600个人，再加上上一次5个人，总共应该是605个人才对嘛，一起前往哈。那么这5个人呢，怎么讲呢？对他们弟兄说啊，这宰池里面有以无德啊，还有家中的神像，还有雕刻的像、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意思说我们上一次去窥探就知道了，我们已经进过他的住宅，知道啊。那么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啊？你进到里面，你想啊，怎么做啊？五个探子对他的同胞600个人报告啊，这宰池里面有以无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那么现在你们要想一想，该怎么做啊？好，第15节到19节哈，记载600个人哈，600个拿兵器的但人哈，各带兵器站在门口啊，耀武扬威啊，他们就拿着兵器哈，站在门口啊，在那边耀武扬威。好了，那有带讲义来的哈，我讲义里面有错误的地方哦，现在先改一下哈。第四段抢夺米迦家中的神像和祭司，14节到20节的第二哈，600个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耀武扬威啊，站的旁边有那个标点符号，把它去掉啊，那个是多出来的哈，那印讲义的时候忘记把它去掉了哈，600个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耀武扬威了。五个探子进到米迦的住宅啊，那么按照这个大家见面的规矩啊，就先问安呢、然后进去进到神堂里面啊，把那个雕刻的像啊、以无德啦、家中的神像啊，通通把它拿走了，那么出门的时候，利未人就问了、你们这五个人进来，怎么把我家中的东西都抢了？你们做什么呢？他当然要问了、你进来没有经过人同意啊，把东西都抢了就拿了，所以他问了，你们做什么呢？你们做什么呢？那么这个他一看一看到门口往外面看他看见了大批拿着兵器的人站在门口啊，哇，不得了啊，怎么一下子不是只有5个人，外面一大批人拿着兵器要站在那边呢，所以他想一想我怎么去对付这一批人呢、如果要打起来，他一定被打死的嘛，对不对所以看到600个人站在门口那5个人要抢东西他怎么办呢？他当然不敢动嘛好，不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但人的行为就好像强盗一样嘛向自己的同胞抢劫嘛他们所抢的是什么呢？是家中的神像偶像把人家的神像偶像把它抢走了，那么这个行为应该看起来非常可耻嘛哪有这样的，一进到人家家里面把人家神像都抢走了这个何等不应该啊5个人进到米迦的住宅啊，拿出雕刻的像、以无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啊，一下子那么祭司当然就问了、你进来怎么可以随便拿那他们怎么回答呢？你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你不要讲话了。那当然了，那个利未人的祭司一看门口站着一大批人而且都拿着兵器啊，他当然不敢再继续讲下去了当然嘴巴就闭起来吧好了，那么下半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但支派的人就对那个祭司怎么讲呢跟着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支派的祭司好呢？这19节可以看到，他们就问了：好了，你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还是一个家庭的祭司？ 一个家庭的祭司，你一年才多到多少？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啊，另外还有度日的饮食，这样而已呀、啊。那你跟我们走啊，是一个支派的祭司，那所得到的应该更多啊。所以你要做一家的祭司，还是一个支派的祭司，那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啊，所以你现在不要讲话了，你跟我们走就好了啦。哦，我们会给你更好的待遇的。哦，所以他讲啊，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所以你做一家祭司好，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哦，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哦，二十节，祭司心里喜悦，啊、哦，我听了好高兴，就欣然答应了。啊、哦，拿着以弗德汗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就进入他们中间了。啊、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这一段哈，这个标题我把它写哈，唯利是图的利未人祭司啊，他眼睛所看到的只有钱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就是混饭出的神棍嘛，对不对？哈，一看一听啊，哇，你要待遇更好，待遇更好，那我当然跟你走啊，我要当一个支派的祭司，我不要当一个家的祭司啊。那只要有吃有喝的有住的、啊、那什么都可以不必计较了，所以他就拿着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就跟着但人走了。哦，这是利未人嘛，哈、哦，唯利是图的利未人祭司了。哦，好了，那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哦，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呢、啊。那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以神为前提呀、啊，啊、哦，只求温饱进入米迦的家中为祭司。那么现在呢，为了更高的待遇和地位，他就舍弃米迦而去跟随但人。你说这种人跟神棍有什么分别呢？哈、哦，所以我们把他称为神棍好了。啊、哦，那么这里讲哈、哦，祭司心里喜悦。哦，祭司心里喜悦。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什么呢？祭司听了非常高兴，哈、哦，心里喜悦就很高兴嘛。那么从这个话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卑鄙的祭司了，很卑鄙啊！哈啊，在米迦的家中对米迦不忠，唯利是图啊！哦，结果就跟着但人进到他们中间了，而且是躲在但人中间。哦，这个后面你可以看到啊。免得被米迦哈从后面追过来被看见了，哈，这个后面继续读下去你就会看到了。你看这个人哈，真的是唯利是图、非常卑鄙的人，哈，很可怕哈啊。那么当时世世世代就有这样的人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从二十一节看到二十六节哈，这是米迦的损失了，啊，我们从二十一节来看哈。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二十二节，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二十三节，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做许多人来做什么呢？二十四节，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二十五节，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哦，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二十六节，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所以看到米迦的损失了，但人也意料到了，那我们把米迦的神像拿走，把祭司都带走了，那这个米迦一定会追赶过来的啦，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但人夺走了米迦的神像之后呢，转身离开那里啊，那他们安排哈，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走在前头啊，那么中间裹着武装的士兵，啊，为什么呢？因为要防备啊，米迦从后面追过来啊， 所以但年呢，六百个人迁移哈，哦，其实是605个，因为首先还有5个探子嘛哈，那么其他应该也带着一大批的啊妇女孩子，啊，就他们的妻子儿女牲畜了，啊，所以这是但年的迁徙嘛，啊，600个勇士，加上第一次去窥探的5个探子，另外有他们的家属啊，啊，妻子儿女，还有一些财物啊、牲畜啊，通通带过来了，那么。在米迦的家里面抢了人家的神像啊，把祭司都带走了，那米迦发现一定会追过来的 啊所以他们就安排啊，好，这些妻子儿女牲畜财物走在最前面，那么中间就是600个啊勇士，那米迦追过来的时候啊，勇士掉头就可以跟米迦打起来了，那前面的这些都是很安全嘛，所以他们就这样安排嘛，啊，那果然哇，米迦真的追过来了，哦，我们可以看到啊，22节就是这样记载啊，啊，米迦就追过来了，啊，这个离米迦的住宅以远，米迦的近邻啊，都聚集来追赶但人，等于米迦哦就告诉邻居了，一大批人就追过来了，啊，那23节哈，我们看到啊，这个呼叫但人哈，他们就呼叫但人，啊。啊，但人就回头问米迦：“哦，你聚集那么多人来做什么啊？”哦，但人发现米迦带一批人追过来，当然就问了：“你聚集人做什么啊？”又是出言恐吓，啊，啊，恐吓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哈，23节哈，啊，就讲啊，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做什么啊？啊。然后米迦就回答了哈，24节，他回答：“你们将我的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去了，我还有什么剩下的呢？哦，你一进到我家，把东西都带走了，那我还剩下什么？我当然要追过来啊，要讨回去啊，哦，啊，怎么还问我做什么呢？啊，哦，结果但人就开始恐吓了哈，25节啊，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了，哦，你不要再讲话了，哦。’”闭口吧，不要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全家尽都丧命，哦，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生气啊，那我们一生气的话，我们600个人攻击你啊，你跟 你家里面的人全部都会被杀掉的啦，哦，私人动祸嘛，哦啊，你再讲话的话， 你跟你全家的人都会丧命的啦。好了，米迦眼睛睁开看一看，啊，不得了啊，对方啊，强悍，人多势众，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啊，就看着他们走了，哈，啊，目送他们但人远去了，啊，这个第26节就这样记载啊，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啊，不理这个米迦，所以米迦看到他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算了算了，哈，啊，不能再计较，如果再往前追的话，那但人回头过来，我们都被杀光光的。啊，所以你看米迦吃亏真的太大了吧，哈，啊，好了，我们看再回头想24节啊，24节米迦所讲的话了，啊，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哈，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哈，啊，米迦所依靠的不是耶和华了，哦，啊，他所拥有的神像和祭司啊。就是他所依靠的了，那么他拜神已经走样了啦，哦，对不对？把那些神像当作耶和华去敬拜，也把那些神像当作他的依靠，那我所依靠的被你拿走了，那我还剩下什么呢？哦，那么这些都被夺走了，那我就，哦，失去了盼望啦，哦，什么都没有啦，好啦，所以他就讲一句话啦，啊，你把我的神像祭司都带来去，我还有什么所剩的呢？哦，我吃亏真的太大了嘛。好了，那我们从这个米迦所讲的这一段话哈，24节的话哈，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哈，米迦，哦，他信仰已经走样了，哦，他把那些偶像神像当作他的依靠，把他当作耶和华来敬拜。好了，那么你今天。哦，今天你所依靠的是什么？哦，你是靠神还是靠那些宗教圣物？哦，这个现在，哦，有人在拜神，哦，一些外邦人，哦， 他们在拜偶像，那他们也 看重那些宗教圣物啊，所以有人哈、啊、从啊这个佛牙了哈、啊、受力指了哈、啊，哇，他们看得很重要，甚至去跪拜啊，还认为那些是圣物，去依靠这些哦啊，那个还有哈、啊、那个天主教的哈、啊，还有什么圣杯哈、啊、圣母玛利亚，那就依靠这些好了，这些有用吗？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不是真正的依靠了，对不对？好，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段，27节到31节，27节到31节这一段，哦，现在已经到了拉义了，那么他这边攻占拉义，好，我们先看27节啊，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义，啊，见安基无力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28节。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啊，29节，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义。30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国顺的儿子耶拿丹和他的祖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我们再看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我们读到这里哈，但人去攻占拉义，啊，那么把拉义夺取了。就把它改名叫做但，因为但人一到拉义马一看啊，果然就好像探子所报告的啦，哇，真的是安居无力宽阔之地啊。那么这个地方离西顿又很远啊，他们又跟别人没有什么来往啊，等于是一个不受王的城市嘛，又没有盟友啊，没有朋友啊，离西顿又远啊，这个盐水 救不了近火嘛，所以但人去攻占拉义的时候没有人来救他，这个就是拉义被但人夺取的最主要的原因嘛，对不对？没有朋友啊，没有人帮助啊，所以人家来打你的时候啊，你就只有乖乖的被人家杀掉了，城也被烧了。好了，我们来参考一节经文啊，那个箴言的17章17节，箴言17章17节，这一节经文我们要参考一下啊。箴言17章17节，朋友乃时常亲睐，弟兄为患难而生。这一节经文在强调啊，朋友的重要，弟兄的重要。在家里面呢，弟兄是为患难而生的。兄弟之间大家是互相帮助的嘛，因为是自己的人啊，亲兄弟当然互相帮助啊，那但是朋友也时常亲爱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很重要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朋友了，那交朋友，你交到好的朋友，你的好朋友会帮助你啊，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可以在你旁边帮助你啊，所以大家都要有朋友，而且要交到好的朋友。那可以相互影响啊，那患难的时候也可以互相帮助啊。好了，那么用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这个拉伊那边的居民。拉伊那边的居民离西顿很远啊，又与别人没有来往，所以他们单独在一个地方啊，没有朋友没有这个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来帮助他。所以但人一进去啊，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有乖乖的被杀，到最后城也被烧了，所以这个拉义被但人夺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样了，没有朋友啊，没有帮助啊，什么都没有啊，单独一个人啊，所以一个人很可怕的啊，要有朋友所以远亲不如近邻了盐水救不了近火了，所以大家都要有朋友了那所以我们平常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亲戚朋友，你的 邻居啊，你要跟他和好啊，不要哦常常吵架啊，哦，要不然的话你遇到什么事情没有人帮助你啊，哦，好了，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一想啊，在属灵方面啊，哦，如果安于现况啊，哦，很少跟同龄沟通来往啊，哦，也没有属灵的同伴啊，哦，那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找一个同伴来帮助你祷告啊，哦啊，又不警醒祷告防备恶者啊，那就好像这个拉伊一样啊，是一个没有受防的城镇啊，啊，这样很容易会被人家夺取消灭的啦，哦，这个我们可以顺便啊，哦，想一想的哈，哦，所以但人哈，哦，把这个拉伊这个城所有的居民把它杀掉了，哦，城也把它烧了，放火烧了，哦，所以等于把这个拉伊就夺取了。那么但人夺取拉伊之后呢，就在那里修城居住，啊，这个二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啊，但人在那里修城居住，啊，然后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他们照着他始祖以色列的儿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啊，就把那个城啊改叫但，因为他们是但支派的人啊。哦，我们来了，既然占领这个地方啊，所以不叫拉伊了，叫但就好了，哦，把它改名了，哦，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啊，另外一件事情啊，是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也通通带到拉伊，哦，因为但人将拉伊完全摧毁了，那么重新修成啊，基数了，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做但啊，哦，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在那里哈，啊，就建立了这个啊偶像的祭坛，啊，在那里敬拜偶像，啊，那么这偶像从哪里来呢？啊，就是米迦的家里面所抢来的神像，啊，那么还有所带过来的那个祭司，啊，这个祭司是谁呢？那么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哈，啊，是摩西的孙子国顺的儿子耶拿丹，啊，来做祭司，啊，所以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一位耶拿丹祭司，啊，就是来自米迦家中的那位年轻的利未人，啊，啊，所以我们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只有看到利未人，但到十八章就告诉我们那个人的名字叫做耶拿丹，啊。好了，那么但人把拉伊夺起了，嗯，改名字叫做但，哦，那么从米迦家里面所抢来的神像，哦，就在那边立起神坛，就开始拜偶像了，那么也以这个利未人来做祭司了，哦，好了，那么在这里，哦，作者就特别强调，啊，从这个时候开始，北方的但，哦，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不正派的亚威宗教，一个新的宗教了，啊，名字也是敬拜耶和华啊，耶和华，如果用希伯来文来讲，应该是亚威哈，啊，一个新的亚威宗教，啊，所以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哈，神殿啊，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受力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啊，神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但人离弃耶和华，啊，他已经不到示罗会幕那边去敬拜神了，啊，本来示罗那边有会幕啊，啊啊，他们都到示罗去敬拜神啊，但是示罗敬拜神的，啊，还在啊，但是但人已经不到那个地方了，啊，他们自己受力跟耶和华对抗的神坛呢，啊，啊，所以这里就讲了，啊，在示罗有神殿的时候。那么但主的人的偶像敬拜已经存在了，啊，那所以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受力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也是多少日子，好，但人等于离弃真正的耶和华真神，不到示罗去拜神了，他们在但自己受力神坛，啊，有偶像，也有祭司，哦，那新的这个亚威宗教就开始了，那这个是变质的。不正派的，哦，所以但人在拉伊等于，哦，在那个地方啊， 设立神坛，那么使以色列人的信仰走向错误的道路，不正派的亚伯宗教，那么多年以后，在耶罗波安的时代，他发动政变嘛，那么就建立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国，是北朝，以色列王朝，那么就将但这个神坛把它换成什么呢？金牛犊，因为耶罗波安在那边做了，造了一只金牛犊，把它安置在但，另外一只就安置在别示巴，所以叫但人，叫众人往但那边去拜牛犊，就让这个百姓就陷在罪恶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的十二章，列王记上的十二章。列王记上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二十九节哈，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哈，我们可以看哈，他就把牛犊一只安置在伯特利，一只安置在但。三十节，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在耶罗波安的时代就改了，那个米迦的神像就不用了，现在制造一株金牛犊，把它放置在那边，那么大家呢就往但那边去拜那一只牛犊，结果所有百姓就陷在罪恶里面了。好了，那么可见呢，整个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这个风气，就是从这个但那边开始的，这个四世纪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这样的背景了，所以你接到这个列王记列王里面耶罗波安政变以后把设立一个新的王朝叫做以色列，在北边，南边是那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孩子罗波安做犹大国的国王，叫南朝，北朝就分开了。那北朝整个拜偶像是从这个但那边开始的，所以这个北朝拜偶像的风气跟但支派是有关系的，我们读了四书记就可以这样来了解了。好了，那我的讲义里面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字错了这个第六段攻占拉亿应该是27节到31节那么讲一些21讲一些1717到31是错了，应该是27节到31节那个17把它改成2727节到31节。好，那么看这个讲义讲义后面我们再继续的38页的讲义，它没有参考资料。那么参考资料的第一参考资料的第一我特别写但人违反公义，欺善怕恶这个但支派的人违反公义，欺善怕恶这个整个但支派的人往北边寻找土地要迁徙那么来到拉亿，那么看到宽阔的平原又没有任何的防御工事饥民安居无力那么但人就用不义的手法把整个拉亿的饥民全部都杀掉了，赶尽杀绝，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他们害怕比他们强悍的非利士人和亚摩利人所以他整个支派才往北边迁嘛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欺压比他们善良的拉亿的人所以你说但人是不是欺善怕恶对不对？他们本来所分配到的土地是在南边有非利士人，有亚摩利人那非利士人跟亚摩利人非常强悍，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亚摩利人逼着但人去住在山地不能下到平原所以他们怕了就往北边迁了结果把拉亿的人杀掉了 啊，他们，你说他们跟非利士人跟那些亚摩利人有什么分别？哈，非利士人亚摩利人欺负但人，哦，你不能住在平原，你去住山地好了。哦，他们没地方住了，啊，没地方住就迁嘛，啊，迁了，结果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去对付，哦，这个拉伊那边的人，把他杀掉了，把城夺起了，哦，那么这种欺善怕恶的暴行，讲起来令人口齿嘛，对不对？很不对嘛，哈，哦。他们不但欺压拉伊人啊，哦，也欺负本族的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经过以瓦人山地的时候啊，哦，进到米迦的家里面啊，抢夺米迦的神像啊和祭司的时候啊，600个但人站在门口啊，哦，那米迦一出来一看啊，哇，那么多人，所以叫他你不要讲话，哈，哦，捂着嘴巴不要讲话，哈，哦，啊，对啊。所以祭司就跟着，哦，这些600个但人就走了。那米迦带着邻居一大批人追过来啊，啊，但人就恐吓了，哦，你不要让啊，哦，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呢，啊，恐怕有性情暴躁的人来攻击你，以致你全家尽都丧命啊，所以你不要讲话，哦。结果米迦一看啊，哇，不得了啊！那么一大批人，而且都是勇士，带着兵器啊。那我们，我一个人怎么，啊，带了几个邻居怎么对付呢？算了算了哈，哦。所以哈，哦，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哈，哦，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算了，哦，你说这个但人啊，哦，欺善怕恶嘛，也是违反公义，对不对？哈，哦，但人这种态度也不。不应该啊，真是哈，哦，令人可耻哈，哦。好，那么接下来第二哈，哦，我们讲到信仰大崩溃啊，哦。从本章有关但主迁徙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信仰已经崩溃了啊，哦。第一啊，哦，信仰已经偶像化啊，哦，信仰偶像化。士师时代虽然政治社会信仰非常杂乱，那么在这样堕落的情况下，哦，我们可以看到从17章我们就发现了，啊，仍然有人热衷于宗教，哦，这个米迦一家人，啊，对宗教还是相当热心，啊，哦，但是所走的路线已经错了，哦，从米迦跟他的母亲身上就可以看到啊，不但个人有这种渴求，甚至整个以色列民族，哦，对，也有宗教的需求了，啊。所以你看啊，米迦啊，哦，他家人啊，对宗教也是相当热心啊，所以他要需要有个神像来敬拜啊，啊，这个是错误嘛，把神像当作耶和华来敬拜啊。啊，但是但人啊，一看到米迦家里面有神像有祭司啊，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需要的 啊又把它抢走了，啊，整个支派也需要宗教 啊但是需要宗教是好了，但是你不能把信仰偶像化啊，耶和华是真神啊，耶和华绝对不是偶像啊，但是他们却把偶像当作耶和华来敬拜啊，哦，很可怕的啊。我们看到但人的表现呢，啊，他们的祭司和神像不是神所给的，啊，而是他们用武力去抢得来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反映啊，但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宗教，哦，他们抢夺米迦的神像和祭司，以为有了这些宗教圣物，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耶和华的帮助束缚了，哈，哦。哦，我们这个支派，哦，就有神的帮助了，啊，所以你看呢，啊，哦，这个但主的人进到这个米迦家里面啊，请那个祭司问啊，啊，哦，啊，请你求问神啊，让我们所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啊，哦，他们也有宗教的需求啊，所以看到祭司就请他求问神啊，哦，那我们圣经求问神那个神啊，是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前面还空一格嘛。哦，在上帝版的圣经就翻译成上帝嘛，主要是天上的神嘛，哈，哦，哎，他们还有这个宗教的需求啊，哦，啊，所以他们，但是他们走错路线了，啊， 哦，宗教已经变质了，哦，以为有了这些宗教圣物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啊。好了，我们又看到啊，但族人对宗教的需要啊，哦，啊，但是我们也感觉到他们非常可怜了，哦。经过不多时候啊，他们竟然不认识列祖所拜的神啊，啊，连这个祭祀的礼仪也荡然无存了，啊，由此可以看出哦，这个世世实在的信仰已经走样了，已经崩溃了，啊，所以偶像的敬拜啊，从米迦的家里面开始，那么扩展到整个但支派，啊，的偶像敬拜，那到最后呢？哇，扩展为整个北国，啊，北朝以色列偶像的敬拜，哎，可见这个偶像敬拜的侵蚀力是何等的大，哈，影响很大。好了，那我们看看今天台湾的社会，台湾的社会拜偶像的人比信耶稣人更多了，啊，所以整个社会啊偶像化，啊，所以偶像节日的时候，哇，偶像游行啊，哦，在西部啊，每一年这个哈。这个啊，马祖的生日哈，哇，这个马祖庙的人哈，哦，抬着这个马祖神像就出来游行了，哦，从这个大甲哈马祖哈一直跑啊，就走到这个哈北港马祖那边去哈，你看啊，整个偶像啊，啊，这游行啊，啊，兴起这种热潮，啊，还有你看啊，在电视里面，哦，他所报道的拜偶像的报道很多。那么信耶稣人到教堂里面去崇拜的，在电视里面很少报道，对不对？那整个社会已经偶像化了，哦，台湾社会是这样啊，哎，啊，哦，这个信仰已经偶像化了，啊，哦，第二点啊，哦，人心贪婪暴力，啊，哦，人的心啊贪婪，啊，哦，暴力化，在耶稣亚的时代已经分配给但人居住啊。但是但人惧怕他们附近的强敌啊，腓力士人跟亚摩利人，自己不努力去征服啊，哦，就向北边，啊，哦，去霸占别人的土地，啊，哦，霸占这个拉伊，啊，哦，把那边的人杀了，把城也焚烧了，然后就重建一个城，啊，哦，然后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做但。你说这个不是贪吗？哦，这个也算是有贪啊，贪婪作祟嘛，哈，哦，所谓贪婪，就是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把它占为己有嘛，哦，那么心中有贪的这个意念，就会做一些，哦，就会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啊，哦，来夺取啊。好了，你看啊，但人安排600个人带着兵器站在米迦的门口，抢夺米迦的神像和祭司。结果米迦出来一看呢，啊，那么多人，他也没办法了，掉头就走了，对不对？哦，我们在罪章里面看到的。好了，那么但人在北边用刀杀了拉伊的居民，又放火焚烧，这个不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吗？哦，所以人心贪婪暴力化了，哦，这个事实实在就是这样啊。好了，为什么如此呢？啊，四书记的作者点出了问题的症结了。哦，所以在17章、18章、哦，都有同样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哦，所以新译本的圣经翻译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啊，哦，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去做啦，哦，好了，我认为这样好啊，那我管你啊，我高兴就好了，哦，只要我高兴，什么不可以做啊？就是当时人心就是这样啊，所以人的心已经贪婪暴力化了，哦，这是当时世世实在的一种堕落了，哦，信仰的崩溃。哈利路亚，哦，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今天晚上，哦，继续我们的圣经讲习会。昨天晚上，哦，我们是查考士师记的第18章。那18章整章我们都讲完了，哦，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哈，哦，这个前面没讲到的啊，哦，我提出来的是心得分享。那心得分享的第一点哈，哦，但人违反公义，欺善怕恶，啊，哦，这个昨天晚上讲过了。那么第二点呢，从 十八章啊，整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啊，这个信仰已经大崩溃了啊。为什么这样讲？我提出了三点啊。第一点，信仰已经偶像化啊，他们把偶像当作耶和华真神来敬拜啊。米迦家里面立了神像啊啊，后来呢，这个但人。他们躲起了这个拉役之后，他们也在那边，受立神坛，有拜偶像，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谈到人心贪婪暴力化，这个人的心变坏了，那么都是一些暴力的行为，那么第三点哈，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第三点，利未人，已经职业化了。从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十七章一直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他已经把他的工作当作一种职业。在前面哈，四世纪的前面耶稣雅记，我们已经看过了，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那么攻打迦南人，那夺到了整个迦南地，那也开始分产业。那么耶稣亚在分产业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有夺到他们所该夺的土地为产业，但是唯独呢，利未人没有产业。那为什么利未人没有产业呢？在耶稣雅记的十三章三十二节那边特别有讲了一句话啦，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利未人把神当作他们的产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的时代，神就已经拣选利未支派，所以利未人呢就做了服侍神的工作。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那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后代就特别被选为祭司所以我们可以说利未人呢，他们的工作就是做服侍神的工作，所以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我们在十七章十八章就可以看到那个利未人没有写名字的为什么没有写名字？因为名字不重要了，这个人呢，这个利未少年人啊，出来找他要寄宿的地方，结果到米迦的家里面去了。那米迦呢，就把他聘为他家里面的神坛的祭司，每一年呢，给他十舍客勒的银子。那这个利未人呢，在十七章里面有写他就情愿，住在米迦的家中。当祭司了，为了得到更高的待遇，那么现在但人他们往北边迁徙的时候，跑到米迦的家里面去了，把米迦神像夺走了，那么把这个利未人也带走了，那这个但人就告诉利未人了，他说你要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你可以想想看啊，你跟着我们走吧。结果利未人为了得到更高的这个地位跟待遇，那圣经里面特别写他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汉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就跟随但人就走了。你说这个利未人为了得到更高的待遇，他就离开米迦的家，跟着但人就走了。那么这个利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在十八章的后面会看到作者特别提出来了这个利未人呢，原来是摩西的孙子，国胜的儿子耶拿丹这个在十八章的三十节就有这样特别的记载那么作者呢还特别强调但支派他来做但支派的祭司，那么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这个三十节就有这样的记载 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就到列王时代的末期了。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呢、跑去当一个支派的祭司、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待遇、那你说利未人是不是把他的工作当作一种职业呢、我们发现、神职人员呢、为了五斗米折腰啊，你说这个不是堕落吗？这个事实实在就是这样堕落了，连神职人员也堕落了，因为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哈，但族的得以失，这个但人哈，但支派这个民族哈，整个支派的得跟失啊，但支派他所分配到的产业不是在北方啊，因为神借着耶稣亚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呢是在南方啊，是犹大地以西的沿海一带啊，这个我们在耶稣亚记就讲过了啊。那但人呢无法扩张他们的土地，反而被非利士人跟亚摩利人把他逼到这个边陲的地方啊，去住在山地了啊。他们没有办法赶出敌人啊，那靠海这边呢就被敌人占领了，所以讲起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优良的港口，因为海边有一个耶帕港嘛，那为了居住这个问题呢，他们就往北边迁移了，所以我们在18章我们就看到啊，但人先派五个探子去窥探，然后呢就有600个人带着他们的这个家里的人呢、就往北边要迁徙了，好啦，他们就往北边迁了，到了拉邑，那么把拉邑那边的人通通杀掉了，然后把土地也烧了，把这个城也烧了，那么就夺到那一片土地，这个拉邑这个地方很好的地方啊，我们在18章都有读过的，那地啊，这个居民安居无虑啊。那边的土地非常肥沃啦，这个又出产很多啦，所以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地方啦，也等于说但人迁到拉邑，就占领了拉邑，得到了一大片的肥沃的土地，而且呢，他们又把这个地方把它改名字了，用他的祖先以色列的儿子但这个名字。来做那个地方的名字，所以给那城起名叫做但，来光宗耀祖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他们是得嘛，对不对？但人迁到拉邑去啊，得到一大片肥沃的土地啊，又有城可以居住啦，而把那个地方都改成他的祖先的名字啊，叫做但啦，这样看起来是得到，对不对？但是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从整个18章来看我们发现这个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因为他们在往北的途中啊，在迁徙的途中啊，一路上啊都是在行恶、做坏事了，抢夺米迦的神像和祭司，杀害拉邑的人民，然后呢又在当地。受立这个米迦所雕刻的神像，受立神坛，这个但呢就成为一个拜偶像罪恶之地，你说这样是得还是失呢？从属灵方面来看，从信仰方面来看，他们应该是损失的。那为什么讲他们损失呢？如果你读启示录的第7章有特别记载老约翰看到这个144,000人，那144,000人他们的额上都有神这个做记号，有神的名字那么这144,000人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好了，那你读启示录的第7章还有14章，启示录14章也有记载144,000人，但是你去看一看里面这12支派有没有但支派？ 你找不到淡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当中却没有淡，竟然没有淡支派啊，所以淡支派就是等于被神撇弃了。好了，你说淡支派是得还是失呢？表面上是得到拉益的一大片的肥沃的土地，但是其实呢是丧失了，因为在神面前被神弃绝了，没有名字了，所以这个不是得是失了。我们从整个世界来看，在世界上虽然有所得啊，但是呢却不是永远得到。不管你得到什么东西，你能够永远得到吗？不可能的，有一天你离开世间，你不能带走嘛，对不对？你虽然有土地有房屋啦，你有很多财产啦，很多金银的财宝啦，但是你的眼睛闭起来啊，躺下去人死了，那些你能够带走吗？没有。所以虽然有所得，却不是永远得到啊。但是呢，在神的里面，信仰里面，在属灵方面，如果有所失的话，却是最大的损失，永远的损失。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淡支派就是这样啊。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对我们有很好的勉励，我们翻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十八节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有谈到所见的跟所不见的。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所见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属于物质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你去看得到的啊，你也摸得到啊，你也可以来使用啊，这个所见的。那所不见的呢？所不见的就是指着将来永远的天国，你现在没有看到啊，你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啊。但是这个看不见的是有没有呢？有，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啊。那我们基督徒呢，不是顾念所见的，因为世界到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这个世界被毁灭了，人离开世界你也不能带走了，所以这个所见的都是暂时的了，那个所不见的天上的永生的天国，那才是永远的。所以保罗就后面就告诉你啊，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了。好了，我们再想一想，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啊，如果你是宗教教义的学生啊，你在宗教教义的上课的时候一定有背练过的圣经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六节啊，人若赚得全世界主耶稣他特别讲啊，人若赚得全世界把不可能的把它当作可能了。假如有一天你赚到全世界了，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了，这样有什么益处？世界让你赚到了，但是人生命没有了，那等于空空的嘛，你什么也得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问你啊，人若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然后接下来主耶稣问了，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赚到全世界可以来换你的生命吗？不可能的啦，对不对？所以得跟失我们不要看看眼前了，要看到将来那么这个淡人也是一样啊，表面上他们是得啊，他们跑到拉益啊，得到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把那边的人杀了，把城也烧毁了又重建一个新的城市把那个地方也改做淡了他得到了，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损失，因为到最后被神撇弃，神不要他了。所以启示录里面呢提到十二个支派的时候，淡支派就没有了。你说他是得还是失呢？值得我们想一想好了，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世纪的十九章。